好，欢迎收听风月宝鉴，我是雨萌。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丽。
上一期啊，我们讲了王熙凤和贾琏这对在旧时代的新式夫妻。凤姐作为一个性格非常强势的人，她在这种强势的情况下，充分实行了一夫一妻制，真的是一个非常先锋的女性。她在工作上，凤姐也没有完全去做一个全职太太，她掌管着贾府的大大小小的家事，并且啊，她还做得挺游刃有余的。那刘丽，你希望做一个就是在古代又比较现代的女性吗？
很难说想还是不想。我们读完《红楼梦》，你就会发现其实凤姐是挺累的。
嗯，
你说的没错，凤姐是贾府的女管家，但准确的说呢，她是荣国府的女管家，宁国府不归她管啊。
嗯，
光荣国府就上上下下一大堆的事情，那凤姐是从早忙到晚。其实书中有很多的细节，凤姐起得非常早，她走到哪里都有人过来去回话，因为很多事情要请示她怎么办，有的时候要过来拿对牌向他去请钱，他还记得什么钱花在了什么地方上，然后什么时候要交代领导给他安排的任务，可能早晚还要去王夫人啊或者贾母那里去回话。其实凤姐是很忙的，而且有一些事情呢，因为他先生贾琏是贾府的对外的一个大管家，那他们这个夫妻俩呢，可能到了晚上又要商量一些事情，因为有些事情他既有对外的一面又有对内的一面，所以啊，凤姐其实挺累的。要是我呢，我可能不是那么想管这个事情，但是凤姐有她的事业心吧，她是接下了这个管家的任务，然后管的也非常的不错。
嗯，那我们这一期呢就要继续女强男弱这个话题，因为这对夫妻他们在工作方面的表现依旧就是一个女强男弱的。凤姐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女性，我们都知道啊，女子无才便是德，她怎么样去抵抗住这些封建社会的流言蜚语，然后又能维护好自己的夫妻关系呢？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对于王熙凤的出场印象最深的就是秦可卿去世，凤姐代班宁国府，她在这两章都是大放异彩的展现出，哎，我的管理能力还不错。
是的，这个是凤姐第一次承接一个大项目吧。凤姐其实是一个既有能力也有担当的人啊，而且她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经理人啊。一般人可能这样的机会找到她又难做，可能就推了，但凤姐不是这样的。凤姐是荣国府的女管家啊，那宁国府办理秦可卿丧事的事情怎么又会找到凤姐了呢？这里有一个缘故，因为本来啊，去世的秦可卿就是宁国府的女管家，那女管家自己去世了，那就没有人管理家里的事情了。那因为秦可卿的婆婆也是那个时候说是有位疾啊，也就不能出来料理了。那么贵族世家的丧事来往的人是很多的，既有堂客也有官客啊。这个堂客就是一些贵妇人，那他们来吊唁的时候家里一定要有女主人接待。宁国府的掌门人贾珍觉得说家里没有一个人管实在不像话，而且可能有些下人呢平时也是秦可卿管的，这个时候秦可卿一旦去世可能他们也乱起来了啊，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说要去荣国府请求王熙凤代理过来一个月，因为丧事很久的，所以需要王熙凤过来一个月。这个时候像王熙凤的老板就是王夫人，包括她的婆婆邢夫人，其实都是有点犹豫的，他们不是特别想管这件事情，因为怕她太年轻做不好。但是你看王熙凤她非常的大方也非常的勇敢，她在贾珍向两位太太请求完了之后呢，她是对太太说她可以做的，她觉得说外面有些事情大哥哥都料理的差不多了，家里的事情她有把握给做好，所以她就接了这个活。而且凤姐虽然这一个月里面去宁国府去代理，其实荣国府的事情她也是没有落下的，
她就上了两个班。
我们职场可能也会有啊，就是临时可能你的一个同事要么是出差了或者休产假，老板会说哦，那你带一带他的活，其实你的工资还是一份，但是你要做两份活，那你就会格外的辛苦。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打工人他心里是怎么筹划。那显然凤姐她一方面有点任劳任怨，可能因为死者秦可卿也是她的好姐妹啊，他们虽然是叔侄的关系，但是其实关系非常好。另一方面王熙凤很想借这样的一个大项目去展示她一个管家的才能，所以她就接下来了。那荣国府宁国府的事情她都要管，所以她每天起得非常的早到宁国府去处理，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鬼晚。
没错，他晚上可能有的时候都很晚了，但是他呢因为有觉得住在宁国府不方便，荣国府也有人找他，所以他晚上又要回到荣国府住啊，他其实非常的辛苦的。这个还不算啊，王熙凤在处理这个已经有点一滩乱的宁国府的时候啊，他其实是去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的。
这个时候因为秦可卿已经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宁国府这个时候算是比较乱的，出现了偷东西丢东西，甚至是有一些人分工特别杂乱的一个情况。那凤姐一去就把这个事情一下子就摆平了，她是做了一个很细致的划分的。
是的，她就在想说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那可能就只能是抓大放小，把宁国府挑出几件主要的事情来抓好，应该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她在接下这个委任的时候，她就立刻就动脑子在想，她抓住了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一旦管好啊，这个队伍就好带了。那这是哪五件呢？可能我们现代人比较难理解，但是在一个有几百号人的贵族家庭，这确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弊病啊。第一件，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你看人多，可能这个领了那个没领，没有人看，那东西就掉了，对不对？第二件，事无专职，临期推诿，就是你这个事情和这个人啊没有对应，如果你临时叫一个人做，那个人可能会推，现在职场也是蛮常见的。第三件，虚用过费，烂枝冒领，这是个大事了。比如说你要去库房里面去领一个东西，其实你可能谎报一下，本来说领十个就够了，你可能多领了几个，然后有些可能就中饱私囊了，这个其实不就是一种贪污嘛，或者说就是腐败行为嘛。第四件，任务大小，苦乐不均，就是你派活的时候吧，你没有考虑公平，那有的人干特别多的活，那有的人又闲着，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第五件是家人豪纵，有廉者不服管束，无廉者不能上进，这个呀宁国府荣国府都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是老员工了，仗着自己脸大特别不好管，那些小员工呢因为没有那么大的脸面呢，他又不思进取，他觉得怎么做也都没有用。所以说这五件事情其实我们现代管理学或者说是人事任用上其实也是可以得到很多借鉴的。那凤姐就觉得这五件事情抓好，她就能够把宁国府理得差不多。果然她这一招下去啊，效果是很明显的。凤姐第一天到宁国府，她就是以身作则，她去得非常非常的早，她召集所有人开一个大会，她对大家恩威并施，她说这几天你们辛苦一下，日后你们大爷自然有赏，这个是恩，对不对？因为确实家里有丧事嘛，大家是要忙的，但是忙完了之后贾珍会赏你们的呀。所以凤姐把这话说在前头，她后面又说什么，她说你们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我可不像你们奶奶那么好说话，所以呢也不要跟我讲你们府里是什么规矩，都要听我的。你看凤姐又把丑话又说了一遍，对吧？就是说不要跟我讲以前你们奶奶多么慈爱啊，对你们怎么松啊，诶，既然你们大爷委任了我，就得听我的，那么这几天的规矩就得照我的来。这个是凤姐把恩威两个方面的话都已经摆在台面上了，同时呢她还跟大家讲好说不许迟到。那天确实就有人迟到，所以凤姐当了众人的面讲清楚迟到的后果，所以其实是罚了这个人的米银钱的，当然也就比较服众了。类似于这样的小事情啊，凤姐都是当着人做的，在前几天就立威，挑了好几件这样的事情立住了，那么宁国府管起来就好管了。凤姐能这么做啊，我觉得这确实跟她自己啊非常的勤奋，非常的能吃苦是有关系。你看那下人还迟到，凤姐都没迟到，所以凤姐这样的领导你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凤姐这一个月里面把宁国府的丧事啊确实是办理的井井有条的，这个就是她的第一个大项目。那从此以后凤姐就是办过大事的一个女管家，大家就更不敢小看她了。
哎，你知道这个会让我想起来什么吗？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好像武则天特别特别能干，这样就显得唐高宗李治他就没有做什么事情。那同样放到凤姐跟贾琏身上，大家都会觉得哎，贾琏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有一点道理，但我也不完全同意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红楼梦》的视角呢主要是在女性这边，也就是在这个闺房这边，那是写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那贾琏因为主要做的事情还是一些对外的事情，那笔墨不在他这边，但是王熙凤做的事情呢又都是笔墨的重点之所在，所以我们就比较多的能够看到王熙凤的这个能力，而贾琏做的事情呢到我们倒不太看得出来。当然这一方面贾琏因为笔墨有限所以有点吃亏啊，但是 平心而论呢，确实也是凤姐能力更高一招。贾琏还是一个有点用他自己的奶妈赵嬷嬷的话说，叫脸软心慈，搁不住人几句好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管理当家的人啊，能力也是有的，但是吧，你有时候别人求两句你可能就心软了，那这个可不行，有的时候就是要有点原则的。那凤姐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啊，凤姐是被人说成叫脸酸心硬。那这个脸酸心硬呢，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理解吧，就一方面凤姐可能原则性比较强，但另一方面她可能就稍微容易得罪人一点。
你看，我就是把它比作李治跟武则天也没有错啊，因为大家都会把目光聚焦在武则天身上，那显得李治就会弱很多。
是这样的，其实这一点在《红楼梦》的第二回，就是非常非常早的时候就已经点明了。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就明明白白的写出来了，他说这个琏二爷啊，他其实早年也读了点书，捐了一个同知，但是呢好像似乎这个仕途应该是不怎么地的，就天赋有限，所以现在呢是在他二叔郑老爹家里面帮着理事情。说但是呢自从娶了这个夫人呢，这个夫人呢长得又好又能干，说上上下下都夸他夫人，说琏二爷呢倒退了一舍之地，就从一开始这个基调上就是王熙凤能干，大家交口称赞。贾琏呢没有不能干，但是贾琏是比较平常，所以在这样一个光芒四射的一个夫人的映衬下啊，这个贾琏就黯然失色了很多。所以你说的这个武则天和李治的这个比较挺有道理的，李治也是不差嘛，但是他就是没有武则天那么能干，而且李治的脾气跟武则天比起来还挺像贾琏和这个王熙凤的。
那我们再回到《红楼梦》身上哦，就是放到贾府的仆人上上下下，大家都知道凡事有事情不要去找贾琏，一定要去找凤姐，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凤姐拍案决定的。我们有看到书中好几个例子都是大家先去找了贾琏，但是凤姐用一种很巧妙的夫妻相处之道，让贾琏听了他的话并且做了这个决定，他们两个还没有吵架，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细致的夫妻相处的方式吧。
这里面有挺多微妙的例子的，在凤姐和贾琏他们两个人的角力中间呢，基本上都是王熙凤赢的，但是呢他呢也有一点技巧，他通常呢也不会让贾琏输得很难看，或者说他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先从了我，然后呢下一次呢我再把这个好处给到你，所以他其实也是会做一点平衡的。
但是就没有下一次了。
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些事情有些可能是小事情，所以贾琏被凤姐截胡呢他可能也就过去了，也没有特别放在心上啊。我给你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因为贾琏是管男孩子的事情的，管家里面的这种对外的事情啊，或者是用到男性的这个成员的事情上的，所以呢有一个活出来的时候呢，贾云求了贾琏，贾琴求了凤姐，那么这个活会给谁呢？本来就是要委派一个男生去做的活，那么理论上应该是贾琏说了算啊，不是，这个活竟然是在他们俩小夫妻中间又是王熙凤赢了，所以这个活就先给了贾琴。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尾的地方，在于我们这个贾云特别聪明，他知道叔叔不行，婶婶行，所以他呢自己调转枪头跑过去去公关王熙凤了，所以他最后也拿到了一个差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贾琏输了，但是王熙凤心里非常明白，他知道贾云这个孩子啊确实也很能干，虽然他一开始找了贾琏没办成，但是王熙凤也挺疼他的，又收了人家好处嘛，就把他也办成了。这是一个。另外一次呢，就是贾琏的奶妈赵嬷嬷要给两个孩子求差事，也是先求了贾琏，贾琏吧要么就是忘了，要么就是没上心，要么怎么样，反正一直就没有给赵嬷嬷办成。赵嬷嬷就找上门来了，趁他们小夫妻俩两个人在家里面吃晚饭喝酒的时候过来，当着那么多人面说，哎呀求我们爷，我还饿死了呢，还是要求我们奶奶吧，奶奶青天给我做个主。结果王熙凤笑着就帮他把这个活给办了。但是王熙凤确实也很注意哦，因为他知道赵嬷嬷是贾琏的奶妈，奶妈的地位也很高，而且当着外人的面，王熙凤毕竟是一个妻子，她要给自己老公面子的，所以他其实也没有把贾琏踩得很低。那王熙凤也好，这个赵嬷嬷也好，他们也都给足了贾琏的面子，只是觉得说他可能就是脸软搁不住别人求，所以这事儿没办成。那王熙凤在得到了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呢，他大体上还是会照顾一下贾琏的面子的。
哎，那他是用什么样的话术让贾琏没有觉得哎我不开心，我就是在听你的。
其实我们的王熙凤啊，她特别会说话，会做事不如会说话，这个在很多夫妻之间都是成立的。因为有的时候人家在乎的就是自己的感受嘛，不是说这个事情让我多生气，是你说话的口气让我感觉好还是不好。所以你看凤姐啊，是深谙心理学啊，她时不时的吧会拿一些话去捧贾琏，她让贾琏觉得我还是和你商量了，虽然呢这个商量的结果呢我已经设定好了，但是当着你的面呢我还得奉承一下，感觉好像是你自己做了这个决定一样。比方说在怎么给薛宝钗过生日这件事情上，凤姐就是拿过来跟贾琏商量，其实这是个非常小的事情，凤姐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但她为什么跟贾琏商量呢？她说得很清楚，她说哎呀我是跟你商量嘛，不然以后你又要说我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了。那贾琏肯定也觉得挺受用啊，虽然是一个虚套的人情，但是他也觉得太太拿他当回事，跟他商量不是也挺好的嘛，所以贾琏就笑了笑，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另外凤姐其实也挺会发嗲的，虽然在料理宁国府这件事情以及后来新建大观园元妃省亲这些事情上，凤姐都是做了很多事情，很忙碌，在众人眼里面也是一个功劳很大的人啊。但是凤姐其实在两个人的时候还是挺会奉承贾琏的。你记不记得贾琏送林黛玉回扬州去发丧自己的父亲林如海，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家里刚好得到了消息元春封了贤德妃，不日就要省亲了，贾琏一回家的时候，凤姐是笑嘻嘻的迎上去，说了一大堆很发嗲很小夫妻之间的话，
说我可想你了，然后你不在的话这个大观园要修建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呢，
有这个意思。但是她前面还说了两句话更甜蜜，她是这样说，她说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封臣，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小的要给你这个牵马呀，怎么怎么样，让你好好休息，
请安啦。
对，他其实在奉承贾琏啊，为什么呢？因为元春是贾琏的姐姐嘛，元春当了皇帝的妃子，那贾琏就是国舅嘛，所以他过来说，哎呀，你国舅老爷，这个话说的就是让贾琏听着就很开心，很甜蜜。
这个有点像我们这些现代夫妻，就偶尔会叫自己的老公刘总刘老师，
有点这个意思。这个东西吧好多的丈夫都还挺吃这一套，可能心里都偷着乐呢，你看贾琏估计也挺开心的。
那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小事上他们会有一些分歧，但是都会被凤姐这种高超的甜言蜜语或者是说一些心理学的话术直接化解掉了。那他们在大事上还是蛮一致对外的，这种叫什么，夫妻相处的时候对内偶尔吵吵小架，但是对外就一定要一致对敌人。
没错，因为凤姐非常的清楚他们夫妻两个人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个在任何的家庭里面都是一样的。很小的例子就是说，因为贾琏管荣国府对外的事情，凤姐管家里库房这些东西，就家里的账啊都是凤姐在管，有过那么几次宫中的太监来家里要好处，这当然是一种腐败行为了，但是你要是不给的话，那元春在宫里就会很为难，可能他就会遇到很多尴尬的事情，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给。有过几次太监过来要钱的时候，凤姐她会跟贾琏商量好怎么样一致对外，然后她让贾琏躲起来自己出来接待太监。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女人家出来接待话好说，哭个穷也可以，男主人一旦出来的话，这事情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就不好斤斤计较了。
说的对，所以凤姐非常的明白这个时候她出来比较合适。包括后来家里因为周转不开了，钱不够用，也是想了个办法，说把老太太用不着的东西偷一些出来先当了救济一下，等到家里的田租收上来再把这些东西赎回来再还回去。这个事情如果凤姐和贾琏不是商量好了一起做的话，那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是的，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他们两个人是很拎得清的，他们绝对不会让内部矛盾影响了他们对外的一致性。
这对夫妻真的算是强强联手吧。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女生会讲价啊或者这样的例子，也很像我们现代人，男士往往会让女生去讲价。
哎，有点像，
就是哎，你去给他讲一下价啊，我一个男人，我不好跟他在那儿说，哎，你给我便宜5毛钱，给我便宜1块钱。但是女生就会买东西的时候讲价，
有点这个意思，因为女生本来也喜欢买菜啊、买衣服啊什么的，所以这个话由女生来先说，如果谈不成了，那先生在旁边再定夺一下，这个是有一个配合在里面的，这也算是一种艺术吧。
对，而且最终买或者不买就会说，哎，我先生不同意，或者是我太太不同意，但是其实两个人早就商量好了。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学一学这招。
嗯，听到这里啊，贾琏跟王熙凤这一对古代的新式夫妻有很多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是他们这个女强男弱，或者是说王熙凤在作为一个女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去平衡事业跟家庭，她是做得非常的游刃有余的。
没错，她作为一个女管家，把荣国府料理的还是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她在配合贾琏管理整个家庭，应付这些什么太监啊，应付这些家里大的红白事啊，这些事情上呢，他们也是能够做到一致对外的。同时凤姐还是一个母亲哦，不要忘了他们是有一个女儿乔姐的，那乔姐其实在他们的照料下也是健康成长的，所以凤姐算是一个事业和家庭都顾得不错的一个人物。她身上经历的很多事业、家庭、情感的问题，可能都是我们的现代女性在生活中是会遇到的。不见得凤姐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得非常的完美，但是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说，它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例子，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那我们也不妨经常从王熙凤的身上去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借鉴，又或者有些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做得比她还好。这可能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小小的目的了。
嗯，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期再和大家见面。我是雨萌，
我是刘丽，我们下期见，
拜
拜。
拜
拜。